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晚上，今天早上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继续的来领受他的话语。昨天晚上当我们讲到弥迦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说弥迦向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还有南国的这个犹大来呼吁，也要他们聆听上帝的声音，要他们看看上帝的作为，因为上帝已经离开他的圣所，他的威严，他的这个圣洁的公义已经临到以色列那里。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偶像，离弃了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北国是如此，南国也一样受到北国的影响，所以南北两国全个以色列他们都敬拜偶像，离弃上帝。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也说到一个错误的信仰，它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敬拜偶像不是单单那一个形式而已，而是你整个生命的那一个价值观，那一个道德观也一样的会受到污染，那会受到这个破损。所以因此呢，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弥迦就再次的来宣讲他们这个以色列南北两国，包括他们的一些的官长，他们的一些财主，还有宗教的领袖，包括祭司，还有先知，还有呢就是一般的普罗大众，他们都一样的这个离弃的神，过一个非常败坏非常腐败的这些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箴言告诉我们说，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所以可见当我们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看见偶像影响我们的心，接下来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这一个行为。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几个方面的恶行。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官长他们屈枉正直。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第十节第十一节，他说首领为贿赂而行审判。然后你再跳到前面的第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些的官长他们呢没有按照公义来行审判，他们为了利益而出卖了正义，他们屈枉正直，这是官长的问题。所以一旦官长贪污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些的所谓的富有的人，他们就趁这个机会来剥削穷人。所以因此呢，富商他们剥削穷人，特别是在第二章整章那里所要描绘的。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见连祭司跟先知也出了问题。在第十一节这里说，第三章十一节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整个社会充满的腐败，这些的道德非常的堕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先要思想的第二个题目就是看看贪婪的恶行。我们先讲今天早上我们先讲官长的恶行，还有这些的所谓财主的这些的贪婪。所以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来读第二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们来读。我请弟兄姊妹来印。第二章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施行出来。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这个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 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什么。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你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的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那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就是整个社会，那特别是这一些的这一些的财主，那他们这种贪婪的这个恶心。所以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说祸灾，那这一个苦难，那将要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因为呢，他说那一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他说天一发亮，鹰手有能力，那就施行了出来。然后第二节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然后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弥迦责备的这些的人，看见他们的内心里面的如此的贪婪。那在第二节这里说贪图田地，还有什么贪图这一个房屋。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是一个物质主义的社会。那当时的这些的富有的这些的地主，他们一点都不满足，虽然他们这个非常的有钱，但是呢他们仍然心里面还是什么贪图各样的一些的好处，而且说贪图的对象都是从那些贫苦的这些的百姓的身上来夺取的，所以使到一些穷的人变得更穷，然后他们自己怎么样呢？他们就变成更加的这个富有。所以整个社会里面我们看见官长是如此，那一些的地主是如此，他们内心里面心存这个贪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贪婪与拜偶像的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敬拜偶像，那接下来就是他们的整个生活的道德就活出了什么贪婪的这一个腐败。所以我们看见所有跟偶像跟假神有关的，它一定带来贪婪，它一定带来什么？一定带来腐败。你除了你敬畏真神以外，我们看见所有的假神必定给你的心中里面带来贪婪跟带来这一个腐败。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利用了什么？他们利用了这些偶像来获得更多的这些的利益。那当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表面看他们是服在偶像下面，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利用偶像来获得更多的一些的益处，那这就是贪婪。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圣经何谓贪婪？那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知道那贪婪是什么？贪婪就是当你有在神以外，你想要获得了一切，那都是什么？都是贪婪。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有神，我们知道我们心中就已经满足了。虽然可能我们物质没有像富有的人这么样的一个丰富，但是当我们信靠主，主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那一个属灵的生命，那就是一种满足了。所以金钱加上什么？金钱加上什么啊？知足就是什么最大的什么？最大的 利益了。所以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就是最大的利益了。感谢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丰富的，但是当我们把神以外的当成是一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除了神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已经不再满足，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贪婪。你还记得吗？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就从一个贪婪先开始。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当始祖犯罪的时候，那蛇跟他说什么？蛇对他说，那园中神对他说，神园中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所以当魔鬼来引诱他们的时候，就把这个夏娃带到哪里？带到那一棵树上。对，为什么他吃？我们看见就是贪婪，因为他忘记了一件事情，他没有看到所有的，他只看到什么？只看到那一颗他没有的。所以这个伊甸园里面如此的丰富，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吃，但是就是偏偏那一颗他没有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类就是这样贪婪的这种的本性，那没有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只看到没自己所没有的。有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有时候你跟他一起出门的时候，他说他就吵着要买玩具了，然后就跟你讲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们跟他讲说家里有很多有很多的玩具，所以他就没有看到他家里所有的，他就偏偏看到那一个他所没有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一种贪婪。所以每次当他跟他出去，跟我的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他说你买给我啦，以后我不要再买了，这个我有了之后够了，我一定很满足。所以有时候他会一直在跟你吵，然后一直吵一直吵，然后跟你讲说什么，哎呀你要买给我，你没有买给我的话，我每次想到他我都睡不着觉了，你知道吗？所以每次都一直吵一直吵，吵到受不了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买给他，他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不会再买了，这一有了这个我很满足了。结果他买回家的时候，再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又再来了，老毛病又发作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人性的一种的贪婪，内心里面有一个什么无底洞，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无底洞，所以我们把任何的有限的物质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填满这个无底洞的，因为这个无底洞是一个无底的坑，所以你怎么样的用有限的物质都没有办法填满。所以有许多人有了第一个太太，他要想第二个，老二来要老三，来要又要老四，有些人有了财富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更多，还有更多，还有更多。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无底洞。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知道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无底洞需要谁来填满呢？需要上帝来填满，因为只有他能够填满。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一位无限又完全的灵，所以既然是无限的，才能够填满心中的无限。所以如果你用有限的，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填满你内心的那一个无限的那一个洞的。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要填满我们的心里。那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没有神，可是并不是神不拣选他们，神拣选他们，神爱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辛辛苦苦的他借着摩西把他领出来了，领出来的时候神把律法颁发给他们，上帝赐福他们，上帝引导他们，上帝供应他们，上帝保护他们。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见有了神的不够，他们还要什么？贪婪更多更多更多。那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举国上下，那我们看见这些人心存贪婪的。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在第一节的时候说什么？刚才所读，他说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的，所以这些人晚上好像不用睡觉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他想什么？不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而睡不着觉，每天都在想说我明天我到底我要做什么，我晚上一直想，想到隔壁那一个人的田地，想到那一个邻居的房屋，我怎么样把它从那里吞过来。 那这些人我们看见他们的恶性啊，所以因此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第一个方面，那就是那种贪婪的恶性，弟兄姊妹，那种恶性里面心存在他们的心理里面，他们每天都在想。然后有趣这里他说什么，他说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然后呢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所以晚上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了之后呢，他先想对象，先哪一个对象是我要把它吞下来的，然后呢进一步的就是我怎么设计，我怎么设计然后把他的给夺过来呢，然后隔天起来呢他就行动了，他就用行动把那一个人的东西给占有，占为己有了。弟兄姊妹，你会看见这个速度很快，晚上想白天就行出来，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对比，它的速度是很快，晚上想的时候隔天就怎么样把它行出来。有时候一个人我们知道当他要作恶的时候，他一定先从思想开始，从思想开始一直想想说我怎么样作恶，但是我们在想的过程当中不会很快的，一般上的一些的人他们在想说不会很快就行出来，因为中间可能什么有良心的约束，可能他会考虑到法律上的约束，所以很多种种的因素还在想，还在想。但是这些人似乎好像很快，任何的约束都没有，良心的约束没有，道德律法的约束也都什么都已经松散的时候呢，所以晚上想隔天就很快就可以把它施行出来了。弟兄姊妹，这就是贪婪的恶性，我们人类的那个贪婪的恶性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先要对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到底想些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晚上睡觉有一些不好的思想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一直在盘旋的时候，你要快快祷告，你要快快祷告求主赦免，求主自己的灵亲自来遏制我们的思想，免得我们隔天起来手一有能力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犯罪了，就得罪了上帝。我们感谢神今天有圣灵的约束，如果你想想看没有圣灵的约束，我想我们跟他们一样，晚上想怎么样犯罪，隔天我们就去了，我们就隔天就用行动把它给做出来了。我们感谢神今天有圣灵，我们不单有一个过去有一个良心，但是今天我们的良心已经被罪给污染，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有一位圣灵居住我们的心里面，有上帝的话语常常给我们能够听见，所以每次神的话跟圣灵一直在约束我们那个贪婪的这个恶念，不然的话我想我们跟他们会是一样的，人性贪婪的。我们印尼人，我们印尼华人过去有一句流行的一句话，你知道印尼华人都很在过去因为政治的缘故，华人都是从商，很快华人就赚了很多钱，很多华人，我说很多华人不是所有的，很多华人很有钱，十个有九个，那我刚好排第十，所以十个有九个哦有钱，大家都在哦。那个时候呢就流行的一句话，流行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你知道吗，华人当他们第一个开始夫妻两个人很穷苦的时候白手起家，那个时候非常的艰难，他们每次丈夫回来的时候就会问太太一句话，说今天有的吃的没有，那个时候很穷，有的吃的没有。我们要感谢主，我们食物很丰富，我们不需要问营长今天有没有吃的没有，不必，我们很丰富，我们不用想他就准备好了。然后呢后来赚了钱的时候呢，他回家就问他说今天吃什么啊，不一样了，以前是有没有吃，现在吃什么，我们要吃鲍鱼还是龙虾。后来呢再有钱的时候呢，今天要去哪里吃啊，不同了，到底要去品食还是要什么，还是要去万兴楼，还是要更高级的餐厅，我们要去哪里吃。后来在赚更多的钱的时候有没有满足，没有满足，回家的时候问太太说明天要吃谁，你听懂吗，明天要吃谁， 谁的产业我们要把它霸占过来，我们要跟它收购过来，然后我们要占为己有。弟兄姊妹，从有没得吃，然后到吃什么，然后到去哪里吃，到最后呢要吃谁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贪婪的这一种的恶性。我们没有看到自己有的，虽然有了很多，还要贪还要贪，好像这些的财主一样。这些穷人已经很苦了，他们还要怎么样，还要从他们的身上来夺取来霸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了这个恶性没有遏制的话，它很快就带来的就是什么，贪婪的恶行了。第二个方面就是贪婪的恶行，人的行为暴露了人的那一个贪婪的那一面。那这些人他怎么贪婪？第二节说贪图田地，然后呢贪污房屋，然后欺压人，霸占他们的盘屋。什么是霸占呢？霸占可能就是把你的东西给抢过来，好一点的话可能给你们那么一点的钱，然后把你的产业给拿回来，我征收你的土地，然后赔你一点点。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件情况，就是我给你一点点的钱，然后把那个产业给什么夺过来。那这就是他们的这一个恶行啊。弟兄姊妹，是的，我想我们人类很多时候如果里面贪婪的恶性没有改变，没有遏制，我们贪婪的恶行就会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人的这一个行为都在暴露了人内心里面的贪婪。你看看现在的社会非常的可怕，到处都是什么，到处都是假的。我们看见有假的米啦，还有假的什么，还有假的奶粉啦，还有假的是什么，还有假的这一些所谓油啦，我们看见到处都是假的。所以很可悲，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些事，有一些人讲一些话，说他说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是真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那只有骗子是什么，只有这种骗子是真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没有道德，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中国大陆祷告，在座当中有从内地来的，我想你们也关心你们自己的同胞。那我们看见中国大陆发展很快，发展的很快，是从改革开放的以后，以前的那种社会主义的那个精神刚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包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看见已经淡然无存了。尤其是当改革开放了以后，我们的整个价值观真空的时候，然后钱又大批涌进来的时候，那是很大的问题的。因为为什么，我们有了很多的钱，里面没有一个道德已经真空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我们跟内地的弟兄姊妹分享，他说在他们的环境的当中，很多人都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要被抓到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想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这不是单单在中国，也包括全世界也都是一样，人性的那一种的恶行，我们看见那种贪婪的恶行，是的，我们看见内心里面充满的这些的贪婪。所以在中国大陆流行的一句笑话，他说什么，有一个人去买种子来种地，后来他很期盼，哎呀要收割了，后来发现怎么没有长起来，后来他把所有的资本都投进去了，本钱都投进去，但是种下去的时候没有长起来，后来发现种子是假的，他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他就要去自杀了，因为所有的钱都投资进去了，什么都什么都没有了，被骗了。然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要去喝农药，买了一瓶农药去自杀，后来喝了农药的时候没有死，因为农药是假的。他的亲友们看见他没有死，大家就很开心，哇还好你没有死，活过来了，拯救之后抢救过后，哇活过来了，还好没有死，他们就一起庆贺，买了一大堆啤酒来喝，喝完的时候全部死了，因为啤酒是假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一些人制造这些笑话，不是没有原因，他们只是感叹， 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些笑话？因为感叹整个社会充满了虚假，因为里面的那个什么贪婪的恶行，那种的贪婪的恶行在他们的内心的里面。弟兄姊妹，我想当时的这些的财主是如此，官长是如此，我们看见那些祭司先知是如此，百姓也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没有小，我们不小心，若我们不顺服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也可能会跟他们一样，有贪婪的恶性，也带出贪婪的恶行。所以很多时候要很小心，在你内心里面，不要以为说小贪不要紧，我们不要大贪就好了。好了，我们小赌不用紧，小赌怡情嘛，哦，那一块两块的不用紧，那我们不要跑到金沙那里去就好了，不要去到圣淘沙那里。弟兄姊妹，任何里面的贪，就算很小很小的贪，你也都要什么遏制啊。最近根据 hotel.com 的一个调查，他说很多人出国的时候把旅店的东西占为己有，然后顺手牵羊，然后就把它带回去偷旅店的东西。世界排名，新加坡排第几你知道吗？啊，感谢主没有排第一，不过排第二。当然这个调查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看见他竟然调查出来是新加坡排第二。所以记得这个旅店里面有很多东西不要带回家，弟兄姊妹，他们的是他们的，我们该享有的我们拿，不该享有的是他们的，那就不要动他们的东西。我想不要以为说啊，那个小贪不用紧，小贪如果你没有遏制的话，他以后就会变成什么？变成大贪了，弟兄姊妹。所以贪就是常常败坏了人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因为神而得做满足，他们应该要赞美神，因为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不但成为他们生命的这一个满足富足，而且神还赐福他们。所以你在读过去的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神赐福他们，赐福他们不是单单在灵性上赐福，也在物质上神也赐福他们，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却不知足，他们不是没有，他们有，他们并没有真理，有，他们有真理，但是他们还怎么样？他们甘愿离弃真理，去贪图种种的恶行，弟兄姊妹。所以先知非常的痛苦，在责备他们的时候，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见他们的贪婪。那第一个方面就是那些权贵的利用社会的地位来剥削这些穷人，就是刚才第二节这里所讲的。为什么他们剥削这么容易就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占为己有？弟兄姊妹，因为政府贪污。所以当这些官长贪污的时候呢，使到这一些权贵就能够什么利用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这一个社会的这一个地位来剥削这一些的穷人。弟兄姊妹，这个罪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呢，第一个方面，这些人藐视上帝的律法。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这些的产业，特别是土地，上帝分配给这些以色列人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当他们把这个田地给当掉的时候呢，到了千禧年的当了第七年的时候呢，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还。这个就是在旧约的时代，神怎么样恩待他的百姓，把土地分配了，神照顾这些穷苦的人。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贪婪？因为他们藐视上帝的律法，而且先知也不讲，祭司也不教导，而且这一些的官长就因为贿赂，收贿赂的缘故，促使这些的权贵继续的贪，继续的贪。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罪是很严重，因为藐视神的这个律法。第二个方面，这个罪很重，因为造成穷的越穷。为什么？当他把这些穷苦的人的土地房屋给霸占的时候呢，以后他用高的价钱租出去，这些人很苦啊。这有一点像在100年前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的情形一样，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就剥削了这些穷人，然后用一个很高的这个一个价钱把这个土地租给他们，所以这些人耕种到半死， 那一个月也不过是拿到那么一点点，根本不够他们全家吃。最近如果你读报纸，在中国一些比较偏远山区的那些孩子蛮可怜，因为很穷，他们所种的根本没有办法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足够的吃，所以这些孩子就去垃圾堆里面吃一些的垃圾，有几个中毒而死，单单几天前而已。我们看见为什么整个社会贪婪不公不义的时候，第三个方面我们说这个罪很重，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以后土地收为己有的时候，这些穷人怎么样就被这些富有的人给挟制住了，结果他们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摆脱，为了糊口他们只能屈服在这些权贵之下，那这些人用恶行来待他们。弟兄姊妹，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的。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亚哈不是这样吗？亚哈王我们看见他霸占的拿伯的葡萄园，我们看见先知责备他，弟兄姊妹，这是他霸占的拿伯的葡萄园。那些权贵当一个国家贪污的时候，权贵就会利用这些贪污来做许多不公不义的这些的事情。我们自己就，我的太太就自己本身就经历了，我的岳父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产业，然后被也一个财主给霸占了，在印尼。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过去非常贪污的腐败的，然后就被一个华人是财主给霸占了那个土地的时候，后来他们花了很多钱，经过很长的时间跟这个财主怎么样，这个上了法庭，那最后呢法庭判我的岳父胜，他输，他打赢了父亲，我的岳父打赢了这个官司了以后，不过没有办法把那些产业给拿回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财主借着他的势力，然后用金钱贿赂，结果派了一大堆军人来守护那个产业，结果他们虽然法律上赢了，不过产业拿不回来，因为有军人的势力在支撑的这些人，然后法庭又怎么样？没有办法。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一个政府如果贪污，那这些权贵就会利用这些的贪污贿赂来做这些的恶事。弟兄姊妹，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做了这一些的恶事。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这些人他们很痛苦，这些穷苦的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只要什么？只要是默默的在那里有苦难言啊，有苦说不清，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在那里工作，然后所获得的却是什么？很少很少很少。是的，当一个社会不公义的时候，穷苦的人往往，一些弱势的群体往往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的痛苦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不过上帝知道。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神要怎么样？神要替这一些人说话。当你读旧约历史的时候，神一直在照顾这些穷苦的人，在替这些穷苦的人说话。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人身上来学功课，不要剥削人，当得的我们给他。你做老板的，你不要剥削人，你当得的你给他。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心血会说话的，那这些人上帝要替他们伸冤的。所以当我们夺取他们的时候，好像夺取神的一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如果借钱给穷人呢，就好像把钱借给上帝那样。倒过来讲，就是你如果夺取他们的，你就等于夺取了上帝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罪很重，因为他们藐视上帝的律法，他们藐视神。虽然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看过上帝的作为，但是呢却不把上帝看在眼里。弟兄姊妹，这是很可，这个是一个危机来的。今天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是的，我们在教会成长，我们在教会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也在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不代表我们明白了这些的以后 我们就一定会敬畏神。有许多人看到上帝的作为，那却不把上帝看在眼里，那是很可怕。以色列人看神迹最多，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有，他们看过红海开，我们看过什么？我们连崩过的海都没有看过，他开，对吗？上帝看过红海开了。哎，这些以色列百姓看到红海开了，然后上帝在历史当中怎么样的帮助他们来对付这些的敌人，他们都看过了，但是却不把上帝放在眼里，顽梗的心。弟兄姊妹，是的，我们今天我们要除去顽梗的心，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也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心一意的我们敬畏我们的神，善待那些穷苦的人，善待那些弱势的，那这些的群体，这是地主的问题。弟兄姊妹，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官长却利用他们的权力怎么样屈枉正直。所以你再看第九节，刚才所读的第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然后在第十节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什么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用人血来什么建立西安，用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意思说什么？整个耶路撒冷都充满了罪恶了。所以当这些人屈枉正直的时候，可见在当时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南国的犹大，包括北国的以色列，充满了什么冤案，有很多的冤案啊！这些人都不得生数，因为什么？因为从下到上面的全部都是什么？都屈枉正直，为了利益贪污的时候，你无法控告。弟兄姊妹，只有神替他们来伸冤了。所以米迦形容这些官长的那这一些的残忍，你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但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衣，然后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骨中的这个肉。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先知怎么形容，这个形容意思有一点说，你们吃人肉还不够，你还喝人血，喝了人血不够，你还要什么？啃他的骨头，啃他的骨头不够，你还要吸他的骨髓，就好像你在吃羊肉汤那样。弟兄姊妹，他的意思说，你从里到外啊，彻彻底底的怎么样剥削了他们。弟兄姊妹，先知形容很有趣啊，他很形容到很那一个什么，很让人听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弟兄姊妹，为什么他用这么残忍来形容这些官长？事实上是如此，弟兄姊妹，因为他们屈枉正直。那这些官长他们都是佩剑的，好像圣经所讲的那些佩剑的，就是那些执政、那些掌权的。但是他们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把剑不是他们自己的，这一把剑是神给他们的。所以当一个官长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拥的这个权柄的时候，那他们把权柄当作自己的时候呢，那就很多问题了。他们一定怎么样，按照人本性的那一种的罪恶，他们就利用这些的权柄来做许多的坏事，做许多的恶事。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特别是你有权柄的人，你要知道这个权柄不是你的，这一把剑不是你的，这一把剑是上帝所配给我们的。我们拿了这把剑，我们是要替神来怎么样，我们来替神行公义，而不是拿了这把剑的时候呢为所欲为而屈枉正直。这就是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这些的官长这些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把神放在什么？放在眼里。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知道 官长是一个问题，那些权贵是一个问题，但是百姓也要负起责任。百姓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第二章八到九节，二章八到九节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读八跟九节。然而近来我的民兴起仇，如仇敌，从那些安然经过不愿意打仗之人身上剥取外衣，他们将我民中的妇人从安乐家中赶出，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进行夺去了。那我们看见不是单单上面有问题，下面也有问题。那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他说你进来我的民兴起仇敌，他们制造敌人，而且这些敌人都是他们自己的弟兄。然后怎么样呢？他说从那些经过不愿意打仗之人，什么样的人不愿意打仗的？爱好和平的人，这些不爱好和平的人，他们不喜欢搞政治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在当时被视为什么？社会的弱者。那这些社会的弱者包括什么？这些弱势的群体包括妇人，你将我的民中，在我民中的妇人从他的安乐的家中给怎么样？给赶了出去，然后呢，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给什么？给夺去了。不愿意打仗的妇人、小孩，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些人他们为了利益，他们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那一些弱势的这些的群体。弟兄姊妹，先知用了一句话说什么？将我的荣耀从他们的小孩子身上给夺取了。我们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形象样式，以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这个形象样式里面还包括了什么？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我们任何的一个人的身上，这个荣耀是什么呢？他给人尊贵的生命，给人基本的权利。他给人尊贵的生命，也给人基本的这个权利。只要是人都有上帝的荣耀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你剥削这些弱势群体的时候，你等于就怎么样？你在侮辱上帝啊，你在侮辱神。弟兄姊妹，为什么当我们欺负一个弱者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做做提醒，不要，因为你欺负一个弱者的时候，你等于什么？你在藐视上帝的荣耀。当你看弱势群体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们的眼光总是爱看那一些有才有势的人啊，他们，我们羡慕他们所拥有的，我们常常看着他们，哇，他们有这个，他们有那个。许多人特别喜欢亲近这些有才有势的人，但是当我们往下看那些弱势群体的时候，弟兄们，你看见什么？你是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他们的贫穷吗？如果你只是看到他们贫穷的话，那你可能会什么？我们会轻看他们。我们会轻看他们这些穷苦的人，那些弱势的群体。弟兄姊妹，不止如此，我们要从他们身上还要看到什么？看到上帝的荣耀。因为这些人虽然穷，但是他们有尊严，那这个尊严是上帝给他的，你不能够从他的身上来夺取。任何一个人，只要是一个人，他都有上帝的尊严在他的生命的里面，神给他尊严，给他这些的权利。所以不要欺负弱者，不要欺负弱者。你说我不会的，想想看你怎么带你家的女佣，想想看你怎么样带你的工人。有时候我们要得着反省。有一个人跟我讲说，有一个姐妹，她怎么样欺负她的女佣，她剥削她的女佣。一个信主的姐妹竟然剥削自己的女佣，她给女佣吃什么？不愿意女佣吃她家里的饭，要女佣自己出钱买面包，天天啃面包。你懂什么？天天在啃面包。带女佣出去吃饭的时候呢，
连一盘也舍不得买给他吃，然后又让你用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然后他吃不完的剩下才给你用。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欺负弱者。这些弱势的群体，你不把他放在眼里，等于不把神放在眼里。我们看见这是很可悲，但人性不被提醒的话，连一个信主的人可能也会做这样的不道德的事情。你怎么带你的女佣？你怎么样带你的工人？弟兄姊妹，这些都在考验我们怎么样尊重神，因为这些人的身上有上帝的荣耀，有上帝的尊严在里面。他不是动物，他不是动物，它不是希腊人的一种观点哦。奴隶是什么？奴隶不过是一个会说话跟会动的工具。以前的希腊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工具有三分成三类，一种就是不会说话也不会动，是一种器具，一种工具，如同斧头，那如同一个锤子。还有一种呢，就是会动但不会说话的，那是动物，如同驴、马、牛。还有一种呢，就是奴隶，那奴隶也是一种的工具，只不过它比前面的两种比较好一点，因为它会动，而且还会说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工人不是工具，他是人。那些弱势的群体，他不是工具，他是人，因为他有上帝的荣耀跟尊严在他们身上，因为神造他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荣耀放在人的这个身上。所以不要欺负弱者，欺压弱者，剥削弱者，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等于我们在藐视我们的上帝。我小时候我就看过了，我们在家乡是一个穷苦的一个家乡，在印尼，我就看到一个两个孩子是我的朋友，那个时候我八岁，那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妈妈死了以后，爸爸不知道跑到哪里去，没有人看这个两个孩子，所以他们就两兄弟八岁七岁手牵着手到处走，跟人家要钱。然后我亲眼看到的就是有一个人就叫他来，你要钱是吗？我给你钱啊。两个兄弟当然很高兴，因为啊有钱就有饭吃啊。但是他把钱给他的时候，不过条件是什么？你们两个人的头给我敲一下。条件就是我把钱给你，你们两个人把你两兄弟把头伸出来，让我一个人敲一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人的败坏到这种的地步，这些孩子已经很可怜了。这些人你不给就算了，你给了他还要要求一种不合理的代价，要他们怎么样把头伸出来给你敲。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幕，弟兄姊妹。所以社会有时候当人不公不义的时候，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方面，是的，贪婪最终当然也要付出他的代价来的。那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替这些人伸冤，上帝不会默默的在那里看着你在欺负这些人，上帝都看在眼里，弟兄姊妹。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神都要追究，是任何事情都要向上帝交账，因为我们所做的贪婪一定会带来什么代价的。所以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所以你种榴莲你收什么？收西瓜？不会，你种榴莲肯定收榴莲的，你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也，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代价是一个一定的，因为这个是一个必然的，都要付出的。有一些代价是在今生里面你都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将来神要向你讨取的。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不管是谁，任何一个人有一天都在站在上帝的面前来交账的。任何一样事情都有一个定律，物理有物理的定律，你违反它你就麻烦了。道德有道德的定律，你违反它你就有问题了。属灵有属灵的定律，你违反它你有问题了。弟兄姊妹，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定律。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贪婪的代价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的结果是什么？痛苦。 这个痛苦是什么？你看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上帝怎么借着先知对他们说呢？你们起来去吧，去哪里？到远方，将要被掳了。为什么？这不是你们的安息之所，因为污秽使人，那你看挂壶是地来的，因为污秽使地毁灭，而且大大的毁灭。以色列人看到他们听的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他们不太明白，上帝不是把我们从埃及带到一个安息的地方吗？那不是这一块土地吗？他不是借着摩西这个亚伦米利暗辛辛苦苦的把我们带进来，最后又由耶稣亚那经过一场征战的时候把这块土地赐给了我们吗？真正的安息不是那一块地，真正的安息是什么？真正的安息是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如果神不同在的话，那个地再怎么样都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安息。所以今天为什么他们会被赶出去呢？因为关键在哪里？神离开他们的。那为什么神离开他们呢？因为他们污秽了，他们犯罪了。所以污秽使地毁灭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怎么被赶出去？先知说什么？你们要出去，这里不是你们安息的地方，我要把你们赶出这个地方去了。当巴比伦来的时候，圣殿被拆毁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不明白，圣殿不是所罗门建造的吗？用了多少金钱，花了多少的精血所建造起来的。但是当圣殿不再敬拜神，没有神的荣耀，充满了污秽的时候，神一点都不顾惜了。神怎么样？神宁愿把圣殿给摧毁掉，他也不要让那里继续的来这个使神的名蒙羞，他就把这个圣殿给什么摧毁掉了。这个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不明白，他说不会的，我们有这个圣殿，有上帝的同在。巴比伦来的时候轻而易举啊，就把这个圣殿给摧毁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安息是什么。真正的安息不是礼拜堂叫你安息，真正的安息是要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痛苦的地方，就是神什么？神要使他们被掳到远方去了。然后第二章第三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临这族，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代这时势是恶的。所以他这里说什么？他说我筹划，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什么灾祸临到他们的身上。好了，当巴比伦来的时候，表面看是一个强的势力来攻打他们，实际上背后怎么样？上帝的计划来的。上帝计划，上帝借着巴比伦来管教他们。你读哈巴谷书就是这样，哈巴谷先生不明白，他就来问上帝。他开始他有几个对话，第一个对话说，上帝啊，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违反的律法，整个社会的道都非常的腐败，你为什么看着不理？上帝就回答，我要理，谁说我不理？我怎么理呢？我要兴起北方一个强国，就是巴比伦，来摧毁他们，来审判他们。哈巴谷又不明白，就在问，为什么你这兴起这些恶人来管教你自己的百姓？他不明白，你要兴起一个比我们好的吗？为什么兴起我们的敌人，我们国家的敌人？上帝说，再回答他说，最后我要什么？我要审判巴比伦，最后我也要审判巴比伦，弟兄姊妹。然后最后呢，哈巴谷才开始说明白了之后，他就在最后一章就充满了赞美。人常常就是这样跟上帝辩论，到最后呢，降服在神的面前，充满了赞美。弟兄姊妹，是的，上帝借着巴比伦要刑罚他们。然后这里第三节，二章三节说什么？他说，这祸在你们的景象上不能解脱，就好比什么？套了一个轭， 你不能够解脱的，所以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什么奴隶。然后呢，你们不能够昂首而行，这些人都是低着头，整排整排的被牵到巴比伦去了，这就是他们日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他们使别人受苦，上帝就要什么刑罚他们，使他们受苦。他们要使别人成为他的奴隶，上帝就使他成为外邦人的奴隶。他要使这些弱势的群体，这些的百姓不能够昂首而行，上帝一样的要使他们不能够昂首而行。弟兄姊妹，神要刑罚他们，这个代价是十分的这一个痛苦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当人犯罪的时候，代价是很痛苦的。不要以为罪不用付出代价的，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如果不悔改，继续的在罪恶的当中，最后呢，我们看见这个代价临到的时候，罪追上门的以后呢，是十分的痛苦的。有些人滥赌，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滥赌，滥赌到最后怎么样，他会要付出赌的代价。这不是外邦，我不讲外邦人，外邦人当然他们没有真理的约束，他们有些时候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但是今天我指的这些例子很多是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自己跑去赌，烂赌，赌到最后怎么样，倾家荡产，造成家人怎么样，跟家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的。弟兄姊妹，就当他来找牧师的时候很痛苦，他要挽回这个关系，但是已经有裂痕了，很难。他怎么样让他的儿女来接受他，让他的这个配偶来接受他，很难，因为他们已经受了伤害太深了。他们受了伤害太深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家庭，每一个主日全家的一起来做礼拜的，那忽然间整个家庭就这样破裂了。当然如果这个人的话悔改，真的悔改还是有希望的，因为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慈爱怜悯的神。如果他愿意悔改，是能够修复那个，是可以修复那个关系的。弟兄姊妹，所以罪带来的代价。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使他们什么？结果要使他们蒙羞。弟兄姊妹，你看第二章第四节，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诮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给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这些悖逆的人就是巴比伦人，把他们的福分给怎么样，已经什么转给敌人去了。他们本来享受上帝的这神所赐的这个福分，如今他们怎么样犯罪得罪神的时候，神把他们的福分给夺走，然后神就赐给他敌人，叫他们什么蒙羞，叫他们怎么样蒙羞。他说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来的，他们很蒙羞，很蒙羞。为什么？当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这时候周围许多的小国都在笑他们，你读俄巴底亚书就明白了。而巴比亚书我们看见连以东都起来怎么样，隔岸观火，然后呢我们看见落井下石，在那里就说好啊好啊好啊。所以而巴比亚就对他们，对以东人说，你这样的对待你们的弟兄，日后你们也完蛋了。这是而巴比亚被派的被差派出去所要宣讲的信息。弟兄姊妹，当然不只是以东，周围的这些小国也一样，什么起来拍掌，我们的敌人怎么样，我们的敌人已经，他们的上帝已经离开他们了，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哪里是真神，如果是真神的话，他们怎么样都不能够保护他们呢。这些人蒙羞了。这里他用了什么，到那日， 你读小先知书有一个字要注意的，就是时间到那日，那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些都是很重要的。那这些都是指在灾难的那个可怕的日子，而且先知的预言的当中有一些什么，它双重的应验，有一些是近期的，那这个近期有一些什么将来更远的，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弟兄姊妹。所以这个近期的就是巴比伦来的时候要使他们怎么样受苦，一个到那日，还有一个更远的，可能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有时候要受的什么那一个痛苦，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蒙羞，是的，罪叫人蒙羞，一个犯罪的人一旦被揭穿的时候他是蒙羞的。我们如果犯罪，我们要快快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罪要使人蒙羞。第三个方面的贪婪的结果就是什么？是他们荒凉。第四节开始说什么？这个第四节的下半段，刚才所读的，把他们的粪给转移到敌人。然后第五节，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什么研究拉准神。什么研究拉准神呢？到那个时候，简单的说就是地已经荒凉了，没有价钱了。到那个时候，没有人投标，也没有人建设了。当他们要建的时候，要拉准神，对吗？好像在拉扯来建造房屋，研究已经没有人投标了。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没有人投标，没有人建设。为什么？没有价值了，荒凉了。那个地已经荒凉了，我们看见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下场，就是不再有建设的时候。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贪婪的结果，就是神也不再听他们的祷告。你看第三章的第四节，一起读第四节，三章四节，到了灾害的时候，一起读，到了灾害的时候，这些人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必照他们所行的恶向他们什么淹面。什么什么淹面呢？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每天都盯着我们看的，神爱我们，每天都盯着我们看。所以圣经说什么？我们如同他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就是我们会一直出现在他的眼睛的里面。弟兄姊妹，他每天都盯着我们看。你可能不明白，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当你做父母的，你孩子还小，一群在那里玩的时候呢，有时候你要去找哪一个孩子哦。有时候我发现很准，有时候在幼稚园哦，孩子在玩，然后父母，很多父母在等孩子，就坐在旁边一排，我大概就可以猜哪一个是他的父母是哪一个，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注意那个父母会一直盯那个孩子。孩子跑一个盯，一群人在玩了，你知道吗？他就会盯那一个，他就盯那一个。为什么？那是他的孩子，他很少去盯别人，有的话也不过是一下子，他就转了，他就看到孩子跑，怕他跌倒，然后一直盯盯。我大概猜想，这个大概是他的爸爸或者妈妈。等一下下课的时候来接的时候，哎，果然就是他，很准很准，眼中的瞳人。为什么？你的影子一直在上帝的眼里的里面。有时候我的孩子，他有时候跟我对着看的时候，他会回答一句话说：“雷弟，我发现我在你的眼睛里面呢。”因为他看着我嘛，一个反应，他说：“雷弟，我在你的眼睛里面呢。”我说：“这就是你是上帝眼中的瞳人，他要保护你。”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掩面不看，神掩面不看，然后怎么不听他的门的祷告？所以他们怎么求都没有用，因为已经没有办法回转的时候了，敌人来了，神已经不再听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你祷告神垂听，你要感谢上帝。当一个人活在最终到一个地步，上帝任凭他的时候呢，神就已经不再听他的祷告了。上帝爱我们吗？爱。但有些时候他会到一个地步，他放手，既然你要这样的话，我就任凭你。你去碰到许多问题的时候，你才从从中才能够真正学到宝贵的功课。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说什么？我不再听他们的那这一个祷告。 祷告了，因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了。最后一点，弟兄姊妹，当人心贪婪犯罪满盈时，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你向你要什么呢？米迦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行公义，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当我们昨天晚上第一堂讲到六章八节的时候，你怎么样与神同行呢？第一，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三样就是里面所要讲的这些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公义，他们没有怜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谦卑。谦卑就是敬畏神的意思，他们一点都没有不敬畏神。所以当这些罪恶，当整个社会人心贪婪，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向你要什么？弟兄姊妹，神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行公义，不要贪婪，不要藐视律法。我们看见神今天信仰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我敬拜就一定蒙神喜悦，哦，我奉献就也可以得到神的心。神要有的不是什么，神要的不是这些。米迦说什么？难道我要的就是那一岁的公牛吗？我要千千的这些的这些的脂油，万万的油盒吗？这些我都不要，很丰富你给我，我不要，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的就是你的生命怎么样行公义，这是神要的。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你日后能够赚多少钱，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你要敬畏神。你如果不敬畏神，你每一个月拿很多钱回来，我也不要。为什么？因为我担心你在外面是不知道是什么样，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你的道德生活是怎么样的。你如果在社会你地位很高，但是如果你不敬畏神，这不是我要的。我们对我们的孩子说，你要敬畏神，不管日后怎么样，你的生活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但是没关系，重要的你敬畏神，这是我要的。上帝对一样的，上帝对我们说，你要你我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你不是给很多的奉献，不是给很这个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礼拜侍奉很多，不，我不是单单要这些，我要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如果有问题，你做多你奉献多，反而是更惹我生气而已。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当这个社会腐败的时候，神要什么？行公义，与你的神同行。这是第二章跟第三章。那等一下我们才来讲先知的这些的问题，宗教信仰的问题。好，我们低头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提醒我们，是的，当我们不再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时候，贪婪就会夺取我们的心，接着我们就会行出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求主赦免，求主用你的话，你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以敬虔度日，陶足喜悦。借着米迦书所责备的种种的恶行，成为我们的警告，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